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书。那耶利米书呢，啊，我们今天要从十七章开始看。十七章一样，一个人读五节。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五节，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头，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他们像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我田野的神啊，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秋坛当猎物交给仇敌，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我也必使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目中起火，直烧到永远。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绑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
因他必向沙漠的杜松逐渐扶落鸟道，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向树沾雨雪吧，在河边找喝，炎热来到便不惧怕，叶子人必清脆，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按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
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这颗包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人玩人。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求你是我所赞美的。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
至于我那跟从你中牧人的分，我不曾有急忙的语气，也没有像那栽秧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却不要使我蒙羞；使他们惊恐，却不要使我惊恐。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以加倍的毁坏毁坏他们。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这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凡从这个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要在安息日三省的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所列祖的。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耶和华说：你们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门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那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那时就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个城的各门，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
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从遍满野地、高谷、山地、不能地而来，都带燔祭、平安祭、素祭和乳香，并感谢其人，到耶和华的圣殿去。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能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 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
好，那我们来看从第十七章，第十七章开始呢上帝就直接的借由先知耶利米的口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本上和坛脚上。那这个第一节就讲到以色列人的犹大，就是以色列犹大百姓的罪呢是无法涂抹的罪，没有办法涂抹，就是那个罪已经深深的烙印在那里，像用铁笔金刚钻记载的，你涂不掉，你要把它涂都涂不掉那么呢而且这个罪呢是刻在心本上，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本上已经深深的刻在那个里面。那么这个罪也在他们的这一个坛脚上，坛脚就是祭坛的脚，祭坛的脚呢在以色列人对这个祭坛的脚很看重。如果你看圣经的话，这个人就这个耶押害怕所罗门王要杀他，他就爬到哪里，祭坛那里抱住脚，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大祭司会把血喷这个洒在祭坛的坛脚上，使他怎样罪得赦免，所以他们认为那个地方就是赎罪的地方，赎罪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上帝就说犹大的罪呢是用铁笔金刚钻刻在他们自己的心板上，涂抹不掉，也刻在那个赦罪的地方，涂抹不掉，也就是他们的罪是没有办法得赦免的，没有办法得赦免的。用非常强烈的话来讲，虽然他们想得赦免，可是你都不可能得赦免，因为那个罪是什么？因为第二节，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这是他们拜偶像，他们的拜偶像，他们在高冈上，在青翠树旁做的坛做的木偶，都是他们学习外邦人的样子去拜偶像的。然后在田野的山，在四境里面，在各处都犯罪所以上帝说，我就把你所有的财富，你的货物，你的这一切交给仇敌，你因自己的罪，你会失去上帝给他们的产业，就是他们会离开以色列地，离开迦南地，那个是神给他们的产业，然后失去一切的赏赐，然后不仅这样，他们被掳到不认识的地上面，不是他们的仇敌因为他们大大的得罪神神的怒火烧起直到永远。所以一到四节就讲到以色列他们那个无法涂抹的罪，而他们这么罪所要承担的上帝的愤怒也即将在他们身上显出来。那么第五节上帝就讲，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那有祸了。一个人靠着自己在那边努力，靠着自己的力量，但是却离弃神。他像沙漠的杜松，沙漠的杜松就是那个沙漠那个很矮小的那个树丛一种树丛。那么他就在那里干旱，住在那个非常非常贫瘠的那个地方，所以他这些杜松呢在当中非常的贫瘠非常的贫瘠，然后呢他勉强活着，那么遭受风吹日晒然后又是一个没有办法在当中使他有美好的果子结出来。但是相对的，依靠耶和华的，以耶和华为可靠的就有福了。他像树栽于水旁，那炎热的夏天来的或炎热到了，他不惧怕，叶子青翠，毫无挂虑，结果不止。这是诗篇第一篇，其实诗篇第一篇讲的就是这个两种人。所以诗篇第一篇耶利米在这边上帝重新讲，他就是世上神的百姓就分两种，一个是依靠人自己， 一个是真正倚靠神。真正倚靠神的人，他像一棵树就在溪水旁，然后会有难处，会有炎热，但他的叶子清脆，会有干旱，但干旱来了他毫无挂虑，他可以不断地结出果子来。所以五六七八这几节其实就是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好，那么这个道理是很容易懂，好，很容易懂。但是呢，第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好，这个就是艰难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第一节，心板上的罪是用铁笔金刚钻记录的。好，那我们想一想，古代的时候铁笔金刚钻如果要写，是写在什么上面？石板上，石板上。所以圣经一直讲，以前神的话是写在什么？人的心像什么？石板。好，所以新约的话是写在什么？心板上，心板上。所以第一个讲到人的心像石板一样非常硬，上帝的话怎样进不去。第二个第九节讲人的心思呢比万物都怎样诡诈啊，诡诈跟诡诈是罪，罪，但是它跟罪的一个描述啊过犯不太一样。罪常常我们是一个偏调，或者是超过，或者是不及，对不对？就是靶在那里，你射箭的时候还没有射到就掉下去，要不然射过头了，对不对？要不然就怎样射偏了。但是诡诈不是，诡诈是弯曲，就是你看那个样子好像这个箭就往那个靶心去，可是快到的时候弯一下，这是就是诡诈。人常常是这样，表面上做的是什么冠冕堂皇的事，对不对？可是在那个人看不到的地方就怎样弯曲一下，这个叫诡诈，这叫诡诈。诡诈这里圣经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什么识透？因为它是一个隐藏的，是一个隐藏的。那么拉班骗雅各的时候，对不对？就是诡诈。那成为事实以后，他又讲的冠冕堂皇，是不是？在我们这里啊，老大没有出嫁，怎么可以让老二先出嫁？好像错不在我，这个叫诡诈。但是神可以刺透，神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鉴察跟试验呢，是一个就是你在上帝面前，你的心呢？不管你有多硬，你有多隐藏，上帝可以把它怎样，把它剖开来看。然后不管你心思躲在哪里，上帝可以把它找在一起，然后把它放在一起给你看。圣经常常用这样来表达，一个是鉴察，一个是试验。试验就是你不管你做多大的遮掩，上帝都可以把那个遮掩都怎样拿掉，拿掉。然后你躲在哪里，你可能混了很多地方躲，上帝都把它怎样找出来，然后把它放在一起，让你无可遁形。所以神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心跟肺腑是相对的，都是讲人的心思意念，要照个人所行的跟所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所以人会承担自己所行的后果。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十一节就是一个例子。一个人得到一些财富，得到一些好处，如果不按正道而行，因为正道跟诡诈是相反的。那么好像鹧鸪，鹧鸪是一种鸟，抱不是自己下的蛋。这个鸟很奇的，它会去占别人的别的鸟的巢，然后去孵它的蛋，所以你孵了半天出来的不是什么不是你的小孩，是别的鸟。所以以前的人他们用这个用鹧鸪 报不是自己下的蛋来讲，这个人你去劳心劳力做一些结果不属于你的就是劳而无功。他说到了中年，那财必离开他，终究成为遗亡人就是不义之财，如果你得来的话，最后还不是你的，还不是属于你的在本质上就不是你的所以就变成一个遗亡人那你在那边劳而无功做虚功九节十节跟第五节到第八节刚好成了一个呼应这个不依靠神的人把自己的处境弄得非常的辛苦，然后在那边汲汲营营的活着一个在当中不蒙神眷顾在当中只是想靠自己发财的人也是那样，你得到最后不是你的。圣经一直强调你所得的归谁最后是谁的，最后是谁的。十二节，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去我这活水的泉源。好，所以到这边呢，我们就回到第二章讲的，以色列人做了两件恶事，记不记得？第一个就是离开我这个活水的泉源，第二个自己凿出一个池子，是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这是第二章十三节讲的。所以犹大的罪上帝为什么那么样的愤怒因为他们把那个最好的最荣耀的都丢弃了，然后把自己最尊贵的都丢弃了，反而让自己变成名字在土里面不是在至高者的那个生命册上因为他们离弃活水的泉源。所以一到十三节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给我们的一个警惕，给我们一个很深的警惕。那么十四节开始到十八节，这是一首也是一个哀歌的形式。当上帝在前面讲到以色列人的罪是用铁笔金刚钻写的，是没有办法涂抹，然后你也没有办法改变他们，因为他们的心比万物都怎样诡诈，然后他们最后是徒劳无功的什么都没有。那这样子上帝说他们的名字就写在土里面，那先知怎么办？如果我们记得十六章之前先知怎样想尽办法代祷，对不对？所以先知在这边就做一首哀歌，他说，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为你是我所赞美的。所以他还是跟上帝祷告，虽然我们是这样的人虽然我们是这样一点希望都没有的人，但是他还是求神怎样医治我，拯救我使我能够得着神的医治，可以得着神的拯救。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是什么？你叫这话应验吧。耶利米讲了很多的话，对不对？但是这些警告的话上帝没有让他马上应验，都是为了希望他们悔改。但是他讲了太多遍了以后，人就讲，那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叫这话怎样应验吧。所以这是一个很对先知一个很挑衅不满的话。那么耶利米说，我一直做牧人的职分，我没有离开，我没有离弃那么呢也在将来的日子我也没有那样的那样的想要逃避但是我所说的话上帝你都知道。好，十七节，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所以耶利米知道你的话是真的，在当中应验的日子是灾祸的日子。他说，上帝，我会经历那个灾祸的日子，但你不要使我惊恐。 可以使我安然的度过灾祸的日子，然后那些逼迫我的让他们蒙羞，让他们惊惶，我不要惊惶。那么灾祸日子到的时候，你用加倍的毁坏毁坏他们，记得加倍的就是超过想象，超过想象的毁坏毁坏他们。所以十四到十八呢，先知耶利米在这里求上帝保守他，保守他不要自己被这些眼见的或者所处的世代的那样的黑暗把自己的心卷入，仍然能够在这样黑暗的世代当中继续对神的那个依靠。很不容易依靠，但是也上帝跟他讲了，依靠耶和华的有福，对不对？所以他这个祷告就是跟上帝的祷告，让他自己做上帝的先知仍然继续的什么依靠上帝，不要因人的话而软弱，不要因人的话而跌倒。我们常常会因人的话而愤怒而生气而不满，连这些我们都要小心的什么对付，记得我们还是要小心对付我们都是对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小心，因为我们会因人的话怎样被挑动。所以他跟上帝讲你还是要你要保守我，你要保守我，你要救我，你要医治我。十九节开始呢到二十七节，这是上帝就跟他讲说，那你去你去在便雅悯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就是他让他到那个便雅悯的门口，便雅悯就是平民的门，就是便雅悯门那以色列人呢在当中整个耶路撒冷城呢有几个门口那他们就是从城外单挑一些东西，然后到城内来怎样来做买卖。那么在当中你去站在各门口对他们说说你们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们这些来到耶路撒冷城做买卖的做交易的，你们都要听神的话，安息日不要担担子进来，也不要从家中担担子出去，和工都不可以做，守安息日为圣日。其实安息日呢是底线，你知道吗？安息日是一个底线十诫呢，十诫是底线。你们觉得十诫是高标准还是底线？我刚才应该这样问，不可奸淫是高标准还是底线？不可偷盗，不可杀人，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底线，对不对？你们知道有常常觉得十诫怎样，其实十诫是底线，真正的要求是耶稣讲的，经上的话说不可怎样奸淫，这是底线。但主说我对你们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犯什么奸淫，这个才是要求，你知道那个底线吧。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十诫怎样，其实说实在十诫是底线，就及格分数60分而已如果你要打成绩，就是十诫只是什么底线，你知道吗？其实律法就是底线而已。耶稣的话爱要爱人如己，比这个底线要怎样不，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只是什么低标，就底线而已。所以耶利米在这里，上帝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思想，就是其实我们停下来想，那个耶稣讲马太福音讲的这些话告诉我们，就告诉我们先前律法所得到的话叫做什么底线，但是法利赛人把这个底线当成什么高标，这就是他们错的地方。那个只不过你这样做只不过是怎样基本而已，最基本的。所以守安息日其实是什么底线。所以上帝在这里跟耶利米讲说，你去把告诉他们 这就是最底线。安息日叫你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只是一个最底线。如果你连最底线都不及格，其他就怎样，就不用讲，对不对？所以他这里说，你他们却不听，不侧耳听，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所以有一些人想要抓住安息日做什么，其实安息日不是这样，安息日只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底线的提醒，就是我们应当把心分别出来啊，留意听上帝的话。二十四节，如果你们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什么工都不做。你看上帝的恩是这样，你守住那个底线，上帝就怎样。他说那时你的君王、首领、居民这些人都必存到什么永远。上帝就说，不管你们只要守住这个最基本的底线，至少你国家还不会怎样灭亡，还不会灭亡，还不会灭亡。好，然后呢，第六二十六节啊，也有从各处来的，从犹大城里来的，四围的各城来的，便雅悯、高原、山地、南地来，都会来到耶和华的殿，献书祭、燔祭、平安祭、献乳香、感谢祭。好，就是圣殿还会继续怎样存在。如果不听呢，那上帝就用火把这一切都怎样烧毁。所以十九节到二十七节啊，所以这个上帝已经怎样，已经简单讲就让步，再让步，让步到最后的底线了，最后底线。所以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提醒。所以第十七章呢啊，就是讲到啊，以色列人犯那么大的罪啊，罪都难以涂抹，然后他们那样的诡诈，那样的得罪神，那上帝说，那你去告诉他们，能不能就这么一条最低要求给他们，最低要求。所以这是一个底线，第一个让他们在当中能够守一下安息日为圣日。而且安息日上帝也讲，你就不要再做买卖了，什么工作不要做了，对不对？还没有叫他其他的吩咐哦。所以上帝还是忍耐再忍耐。所以耶利米书啊，前面上帝说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其实上帝还是这样，虽然很生气很生气，还是说那还给他们一个机会。好，那我们来读十八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摇匠我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摇匠的家里去，正遇见他转了就气，摇匠用泥做了器皿，在他手中破坏，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摇匠看怎样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
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待你们岂不能照着摇匠弄泥吗？以色列家，你在摇匠的手中怎样，你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临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
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狂梗的恶心做事。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且往各 各国访问，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民行了一件即可憎怒的事。利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
比方桥走壁被人取笑，凡经过者都跟兵惊恨，要摇头。在仇敌面前，我兵如东风，抬伞。他们终难的日子，我要以背看向他们，不以眼看看他们。他们说：“来吧，让我们去听谋害言语。”因为我们有军师敢入犯，有智慧人士谋料，有先知说预言，都未曾短暂。来吧，让我们用石头攻击他，不要与他一起的话。耶和华，从留心听我，且听那些指控我的人的话。人岂可以傲不羡慕？你们竟挖他要害我的命，求你纪念我站在你面前为你们说好话，要使你的愤怒转移他们。
故事愿你将他们的儿女教育记忆框和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镇上被刀击杀。即使敌军忽然临到他们的时候，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里发出，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暗设网罗要绊我的脚。耶和华，他们要杀我的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愿你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
好，这个十八章跟十九章是在我们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非常特别的两章，因为这两章这一个部分常常是我们在当中常常会有一些误解，所以这两章我们先看第十八章。第十八章呢是讲到摇匠跟你，所以我们基督徒常讲神是摇匠，我们是什么？你。如果我们只是这样想，这个方向是对的，但不完全。为什么？因为摇匠跟你，你有没有责任？没有，对不对？你不会说你去做一个杯子做出来，说这个你怎么那么差？人家的杯子怎么都那么好看，你怎么这样？我们会不会这样讲？不会，因为这是我们什么做的。所以当我们讲摇匠跟你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你没有什么，
没有责任
、你没有责任，知道吧？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不是他在讲的有一个重点，等一下我会讲，是我们忽略的那么当这个泥这个已经被做成一个胚的时候，然后拿去烧出来的就是什么？就是瓦器。所以十八章讲窑匠跟泥，十九章就讲瓦器。瓦器就已经怎样？
可用成型，
就已经成型了，没有办法改，对不对？所以泥还可以怎样？还可以捏，还可以重新来。好，那我们就有这个观念，我们来看第十八章。他说你到窑匠的家，然后你去了，所以耶利米就听上帝的话去到窑匠的家，然后上帝说你到那里我会跟你讲，然后去了。然后他到第三节，他去窑匠的家的时候，就看到窑匠在那里转轮做器皿。我们知道以前没有这个电动的，都是靠脚在那里踩手在那里拨。然后窑匠呢就用泥做器皿，那坏呢他就重新换做别样的 那要这样看怎么好就怎样做，好，这个我们懂，好，这就是泥会长成什么样子都是什么，都是摇匠决定。好，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摇匠弄泥吗？以色列家，你在摇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哦，这一节呢，它是一个反问的话，哦，就是说上帝说，以色列家，你们就像你，我是摇匠，我如果想对你们怎样我就可以怎样，对不对？上帝说，但我岂不能照这样吗？意思就是什么，我可以这样，但我不这样。你跟摇匠的用意在这里，让我们去想，其实保罗在这一个罗马书讲到上帝主权的时候，就有讲这一段话，就是说，你岂可以对摇匠说，有没有？你岂可以对摇匠说，你怎么把我捏成这个样子，对不对？好，其实上帝在这里就讲这个事情。照着我的主权，我要对你怎样，我就可以怎样，怎样。意思说，我要把你们弄成怎样，你们就是怎样。我是有这个什么权力的，也有这个本事的，对不对？但上帝的意思说，我不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上帝的主权在爱的人身上是双向的。刚才讲的那个摇匠跟你是单向的。上帝要讲的是重点在这里，上帝为什么要忍耐他们？因为是双向而不是单向，单向就简单多了，对不对？如果你今天 是警察，一看到违反交通规则就来来来来来，直接怎样开单子，就单向，对不对？这就单向。但是来来来一看，哎呀，这个人就是很熟悉的这时候就不那么单向了，懂我的意思吧？这就双向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你的车停在你的新车停在那里被刮了一痕，对不对？你很生气，谁把我的车刮一痕？你孩子说啊，是我不小心的。哎，你马上这个事情变成双向的，因为你跟他的什么关系。所以第五节上帝就跟他讲，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摇匠弄泥吗？哦，你们在摇匠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我能不能这样做？可以。那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这叫做双向的关系。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几个重要的信心信任是双向的，爱是双向的，盼望也是双向的。你爱，爱没有单向的，知道吗？你爱，神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我们说我信神，那耶稣说你也要让我信得过你，这是我一直讲约翰福音一直强调的重点。你说耶稣我们信你，耶稣说我不信，我信不过，你信我。信也是双向的，也是盼，你在神身上有盼望，那上帝在你身上能不能有盼望？所以你们可以发现，生命中的美好的真正要紧的特质都是什么？所以上帝如果用主权单向对以色列人，这就没有慈爱。但是上帝是双向，所以上帝用他的主权，但也给以色列人自由。这就是我们人想我们的自由的时候要这样想，才不会把我们的自由变成什么，变成说我最大，对不对？因为那个是一个双向的，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自由也要这样子，对不对？你的儿子跟你说，老爸我有自由，如果他只是单向的，你就麻烦大了，你们说呢？对不对？那你如果你是单向的也不行，你说我是你爸，这单向不行，你一定要是什么？一定要双向，关系一定是双向。所以上帝在这里就告诉以色列的，我可以这样做，但我没有这样做，我没有这样做。你想，你然后第七节就讲，我对哪一国哪一邦说要拔出拆毁， 我就可以这样做。但是呢，如果他们转意离开恶，我就改变心意，不把所施的灾降于他们。这就约拿书，记不得约拿，约拿上帝不是叫他去尼尼微吗？就约拿书就在讲这件事，就是上帝呢，对于人可以是单向的，但是上帝的慈爱跟怜悯却使他变成一个双向的。我警告你，你接受警告，那我就怎样改变心理，这叫后悔。上帝说我可以改，我何时对一个一邦一国说要建立斋职，又行我看为恶的事，那我也会改变，不把福气给他们。所以姚将在讲这件事情，当我们讲神是姚将，我们是泥土的时候，是讲说上帝我甘心让你塑造，这个可以，但是我们常常不太甘心，我们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我们不是这样子。但是啊，耶利米，上帝用耶利米来讲这个泥跟羊将的时候，是在讲这个，这是第一个要谈的。第二个，在这里上帝还是用泥代表什么？还有机会。泥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还有机会。我本来也想用这个泥做一个杯子，做出来以后发现不像杯子，我可以怎样？重新把它捏回去，对不对？所以这边上帝在给他们警告的话里面，一直第二层的意思就是你们还有什么
机会？
还有机会。虽然你们现在已经很让上帝愤怒的，但是上帝说你还有什么机会？十九章就没有机会了，十九章就变成瓦瓶了，瓦瓶就怎样？就没有机会了，因为已经什么
成型
已经硬化了，对不对？所以十八章上帝先讲，我一直派先知警告你们，是因为还有什么？还有改变的机会，还有改变的机会。所以第十一节，现在你要对犹大跟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所以刚这个重点在这里，还有机会。现在上帝管教他们，处罚他们，让他们经历艰难，不是要毁灭他们，因为他们还是什么泥，还有机会。但是呢，他们却说这是枉然的，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但是他们还是不肯，所以到的第十九章，那个泥就变成什么瓦器的。如果人一直坚持自己随着顽梗的心，那个泥就会变成瓦器，就会变成瓦器。所以这个是一个圣经上帝用泥跟窑匠在讲的是这个面向，跟我们一般这样听得出来，跟我们一般用的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用的泥跟窑匠比较像是好像我们是对上帝顺服的啊，我这一块泥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对不对？但圣经的意思不是，圣经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那么样顺服的泥，知道吗？我们这个泥并不是这样，没有那么顺服。好，所以十三节，耶和华就如此说，你们往各国访问，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的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好，上帝说你们去看，上帝的百姓跟其他各国的人呢去比比看。那么黎巴嫩的血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来的凉水岂能干涸呢？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日与邪路，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骇，常常嗤笑。凡经过这地的必惊骇摇头，我必在仇敌面前轰开他们， 好像东风吹散一样，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啊，这里在讲的，我们了解一下先知的就当时的写作的方式。黎巴嫩的血从田野的磐石上，这个应该是山岭的上面的磐石啊，就血水不断那边滴，所以从远处流下来的凉水就不会干涸啊。就是黎巴嫩是一个高的山，上面都是常年积雪，然后到夏天的时候啊，血融化就变成什么水，所以它不会干，所以有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的泉源不会干。意思就是啊，上帝做的都是很容易懂的啊，很容易懂，而且你可以不断去经历它。也就是上帝的所做的没有改变，上帝没有改变。那变的是谁？是以色列人。也就是上帝从古代怎么样恩待他们的列祖，对不对？现在照样恩待他们。上帝有没有改？没有改，上帝没有改。这样了解吧，就上帝像那个黎巴嫩留下来的这个泉源一样，上帝是没有改，过去怎么样恩待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现在也照样要恩待他们。改的是谁？改的是我的百姓，怎么会忘记我？人，问题是，人怎么忘记他？人怎么会忘记他？那圣经讲的，人，我前面讲的，人在顺境的时候容易怎样？忘记神。那么，就像假神烧香。就是他们拜偶像，离弃真道，所以他们的路就变成一条很难走的路，不是平的路，是没有修筑的路，是斜的路，啊，然后他们的下场就是被人家嗤笑，他们的遭遇就让人惊骇，然后呢，他们就在仇敌面前像东风吹散一样，啊，被仇敌到处追个跑。然后他们遭难的日子，上帝不听他们的祷告。十三节就讲，啊，前面上帝先讲泥跟窑匠的例子，就是我可以照着窑匠怎么对你对你们，但我没有这样对你们，没有这样对你们，反而你们还是顽梗的心，啊，顽梗的心，啊，那么呢，啊。结果呢，你们在当中把我给忘记了，然后呢，在当中你们的心啊越来越偏斜，啊，然后再到最后，上帝就使他们遭遇到这些事，啊，那么呢啊一些啊灾难的日子就临到他们，啊，十八节，啊，所以讲了这些以后，以色列的百姓有听吗？耶利米去讲这些以后。啊，百姓没有悔改，反而觉得对耶利米更加的什么不喜欢，对不对？哦，他们就跟耶利米讲说，跟他们就在那里说，来，我们设计来谋害什么耶利米，哦，因为他讲的好像他很有智慧聪明，但不是，他说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意思是不需要耶利米来教我们上帝的话，对不对？来教我们律法，我们有智慧人设谋略，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做选择，怎么样做计划，啊，怎么样面对难处。我们也有先知说预言，意思就是不需要你来给我们说，是不是？所以他们对耶利米的话，借耶利米所传讲上帝给他们的话，他们完全怎样，通通不要。哦，他说我们有祭司，我们有智慧人，我们有先知，哦，我们呢，哦，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意思就是我们来反对他的话，哦，而他的话我们都不要理会。那先知怎么办？先知就十九节，他就跟上帝祷告说，耶和华，求你理会我，因为那些人不理会我。 先知说，先知就第一节就讲耶和华，求你理会我，我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你理会我，然后你去听那些人说的什么话，他们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挖坑要害我的性命，就是我这样子苦口婆心的劝他们，他们 还以恶报善，还把我的善意当成恶意，故意要害我。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前面我们讲过他的代求的，他说你要纪念一下，我真的为他们一求再求。故此呢，他就生气了。这是一首咒诅诗，知道吗？他说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给饥荒跟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做寡妇，愿他们男人被死亡灭，少年人在镇上被刀杀，敌军临到他们，那么哀声呢从屋里发出，因为他们挖坑要捉拿我，暗受网罗要绊我的脚。所以啊，先知是这样子的，先知心里气不气？
气，
他也气。所以咒诅师是这样，他不是要你留在那个咒诅，就是说我们就把那个心里的那个什么愤怒，记得跟上帝讲就好，知道吗？然后上帝安慰你了，就把它忘记，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先知蛮真心的。如果这样的人，你就干脆让他们被饥荒跟刀剑吞灭，让他们被死亡吞灭，让他们怎样怎样，因为他们这样一直要害我，耶和华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不要涂抹他们的罪，你要好好的办他们。十九到二十三节，圣经也把这些话写给我，就是说也让我们知道说啊，我们也是很真心待我们的心，知道吗？那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告诉让后来读的人知道说，你看看我们的心多么样的让先知难过，对不对？先知这样一而再的为我们代求，一而再的怎样，那我们如果还是这样，那实在是很什么。其实这边也在表达上帝为什么那么愤怒，知道吗？好，所以十八章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可以思想的章。上帝其实可以照他的意思把我们捏成什么样，知道吧？我们不听话都让我们变成一群傻傻呆呆的，可以吗？
可以，
也可以啊，对不对？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喜欢骂人，圣灵在你的里面，你要骂就哈哈哈哈不出来，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啊，是不是？圣灵当然可以做这个事，但是他不做这个事，不做这个事就是这个，他是一个双向的，他不要我们变成这样。所以圣经里面要我们提醒，上帝把那个自由尊贵给我们，但是我们总要去知道那个自由尊贵要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不要把我们自己弄成一个王梗的心，王梗的心。所以一个尊贵的东西在我们的手中到底能不能继续变成尊贵，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以色列上帝没有变，上帝说我没有变，变的是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到十九、十八章这里，你就可以知道先知很辛苦，很辛苦，在上帝面前求了半天，然后又用心的讲了半天，那人还是怎样，还不听。好，那不听怎么办？所以他在上帝面前实在很苦，那很苦，他也不会说，上帝也不会说，你都不可以讲这些话。你要显露一副这个都不会生气的样子，这也不没道理，知道吗？上帝也没有说耶利米啊一直生气， 上帝也没有这样说他。好，那我们来看啊，当耶利米实在是受不了的时候，上帝会跟他说什么？好，我们来读十九章。
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用百姓中的长老和境中的长老，出去到信任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些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
耶和华说：因此不知道了，自己才称为伯特和汉新的子，反倒称为沙漠。我们在这个地方使犹大和耶和华沙漠的祭能火焚，于是他们在从你面前倒于刀下，并寻守前面的人手中，按着失手，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我必使这城令人惊骇吃下，凡经过的必因这城所遭的灾惊骇吃下，我必使他们在围困中过之。这是从你和曾寻舍其命的人走过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你要和同去的人眼前打碎这瓶，
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得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呼人，并且人要在伯斐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耶和华说：我必向这地方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使这城与伯斐特一样，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宫殿是已经被颠的，就是他们在其上向天上的万象烧香，向别神烧奠祭的供，都必与伯斐特一样。耶和华耶利米从伯斐特，就是耶和华派他去做预言的地方回来，站在耶和华殿的院中，对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
属
城的一切诚意，因为他们
应着
景象。
啊，接下来看了这一段，继续讲，人的心往梗，所以本来是双向的关系，就会变成单向。本来是双向的关系，就会变成什么？单向。所以这个单向就是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瓦瓶已经怎样？
做好了
。意思就不能改了，也不能改了。那么呢，带百姓中的长老跟祭司中的长老，祭司中的长老就是资深的祭司，因为祭司很多，你去带那些然后到新嫩子谷哈瓦西的音，哈瓦西就瓦片的门口。所以上帝用很明确的方式，新嫩子谷呢，事实上是他们焚烧垃圾，焚烧那些尸骨的地方，有一些罪犯不能够埋葬，就焚烧他们，对不对？就他们用新嫩子骨，也是圣经里面用来象征什么？地狱的火的地方，地狱的火的地方。然后你在那里宣告，我对你说的话你就宣告。他说：犹大君王、耶路撒冷居民，就从上到下都要听耶和华的话。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会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就是你们一定会听得到灾祸来，而且声音够大到一个地步，你们都会耳鸣，就是你们不可能没听到。那么呢，因为你们跟你们的列祖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所以在这边上帝就讲了，你看了看了没有，这就是前面十八章泥跟窑匠，上帝原来期待的是一个双向的关系，但是人一直不听上帝的话，就变成什么，一个单向的。所以单向人就要为自己所做的选择怎样负责。这个是我们在讲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自由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我们人逻辑思考的时候，常常会积极的说上帝的主权好像我的自由怎样违不过，对不对？没有错，你单单从主权的面向讲是这样，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怎样怜悯谁，这是对的。但有这个主权的上帝不这样做，他却在他的主权中给我们一个怜悯的路。所以我们常常讲上帝的拣选跟主权，不要忘记这个，这样了解吧，这样知道。所以很多一般用逻辑思考的人在讲上帝的拣选都会就 miss 掉这一条，就觉得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拣选他要这样就这样，这是对的，但上帝却愿意因着怜悯的缘故使他变成什么双向的。所以他在进入迦南地之先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进迦南地要把人通通怎样杀了，对不对？可是拿合怎样，拿合说我要信上帝，说你就从当中就进来了，看到没有，这就是我要表达的。所以你不能说上帝先拣选拿合，上帝有没有拣选拿合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上帝的主权是这样子运行，在这个主权当中，任何一个人相信他的怜悯，上帝就恩待他。即便你对上帝的怜悯有误解，即便人就是有误解，即便人今天这个主日有没有讲即便人就是误解，即便人想用什么方式得到是欺骗的方式，其实即便人不需要欺骗，即便人如果他们有信心，他们应当跟谁一样，
跟拿合
一样求耶和华神赦免，对不对？结果他们没有拿合的信心，没有拿合的信心，他们就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设了一个计谋，对不对？那你设计谋就有可能被识破，也有可能怎样不被识破，那上帝还是怜悯他，所以他还是没有被什么识破。其实这就是上帝主权下的一个恩典，这叫本来是单向的，但是上帝因着怜悯的缘故给人还有一个机会，还有一个机会。这就是我今天这一段话跟你们提的一个上帝主权的特点。所以我们讲每一次讲上帝拣选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特点。所以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强调的，按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什么余数，还有所留的余数，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但呢上帝还有一个路给人走，就看人愿不愿意信靠他。所以在这边第十八章就是讲这个，上帝说我还是给你们一个机会，那你们都不要，那不要就到什么十九章了，就到十九章就你已经变成一个什么法去的。所以他就说 你们把这个地方看成平常，这个是一个恩典的位置，是一个蒙怜悯的位置，是一个上帝分别为圣的位置，对不对？啊，平常就是一般世俗。那么又在这别的神烧香，又满了无辜人的血，无辜人的血就是特别讲的，就是你用你自己手中的权势力量去欺压人，就叫流无辜人的血，叫流无辜人的血。然后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又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哇，这个实在是很可怕的事。然后这都不是上帝说的，不是上帝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你不要把这个都怪到我身上来，对不对？所以都是你们自己，所以这个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跟信任之谷，就变成杀戮谷。陀斐特就是不洁，信任之谷就是污秽，这个地方不再被称作不洁污秽的地方，而称作什么？杀戮的地方，杀戮的地方。因为以色列人要在那里被什么？杀戮。我必使这个地这些地计谋落空，在仇敌面前死在刀下，行所他们的，把他们的尸体抛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手中就没有人替他们收尸。这个城经过的人都嗤笑，都惊骇，他们就在窘迫当中，到最后他们吃自己儿女的肉，朋友的肉。这个是讲到后面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围攻，被围十八个月之后，他们只好怎样？人吃人，人吃人。所以上帝就讲的，这个是你们是自己到最后承受自己做的，自己做的。所以第十节上帝跟他说，你跟同妻的眼前把这个瓶子打碎，不是你的，是瓶的。然后说，我照样打碎这名和这城，我照这个样的打碎这名和这城，如同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囫囵。囫囵就是修补，不能再修补完整，就上帝说，这个瓦器如果把它敲破了，你就没有办法再修补完整了，没有办法再修补完整。人会在这个地方，你要埋葬尸首多到一个地步，找不到地方可以葬。他说这些是被玷污的，被玷污的，所以我都要把他们烧毁，使他们成为一个被焚毁的地方。那么从这个俄斐特，就是从这个信任之谷回来的时候，上帝说，你去站在耶和华的殿中宣告，这一切都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所以这个地方呢，上帝让耶利米去做一个在那个信任之谷宣告，做对不对？然后一个回到圣殿来什么宣告。原因就是十八章开始讲的，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所以人是这样子的，上帝有主权，但他不会这样说，他会让我们在当中有一个尊贵的自由，就跟亚当夏娃一样，有一个尊贵的自由，你要不要听上帝的话？但是如果人选择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到最后这个单向的双向的关系就变成什么？单向。这你就自己就变成一个瓦器，那上帝不要的瓦器就把它怎样？
摔破。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体会上帝为什么要一直苦口婆心的劝以色列人，一直差先知，因为上帝希望那个双向的关系一直在那里，一直在那里。所以我们信靠神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读圣经、查考圣经、祷告、聚会，其实我们就是要维持一个什么双向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跟弟兄姐妹交通，就是我们一直在维持一种关系，这个关系就双向，也成为我们内心的一个省察跟调整，生命的建造。那如果我们把自己都离开的话，我们就会变成什么？单向，很危险。 因为我们自己什么时候啊变成一个落入一个光景就很危险，所以这边呢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啊总是在当中体会上帝的怜悯跟恩典，怜悯跟恩典，好，不要不要把一切都归咎说上帝都是你让我这样啊，不是这样，上帝不是要这样，上帝会给我们一些处境，但有重点都是在为了使我们得生命的益处，万事会互相效力，对不对？叫爱神的人怎样得益处，是不是？好，那我们要从这个经历当中呢去体会上帝的用心是什么，好，啊，不要玩梗，不要不要，人最大的难处之一就是固执己见，那固执己见的艰难是我们认为那个己见是对的，所以要常常反省，哎，是这样是一定对吗？那上帝的话怎么说，我们有没有误解？所以我们今天读了诗篇六十篇，很要紧的一篇，提醒我们顺境中的时候，提醒我们上帝会给我们一点暗示警告，让我们的心敏锐一点，敏锐一些。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继续的借着你的话，在生命中有一些反省，看见以色列人跟你的光景，也对我们自己生命有一个光照，成为一面镜子，好叫我们看见若不是你用怜悯托住我们，恩典托住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不自觉的也会跟这些以色列人没有两样，求你来不断的借着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好叫我们常常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叫我们能够总是在你的恩典中。谢谢主，你诚然爱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